您啊，我跟静月啊，跟大家呢谈谈生命教育啊，生命教育啊，在我们这个人生中啊，我们是一个人啊，我们这个生命是非常可贵的啊，而且呢，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生命呢，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虽然我们生出我们的一个孩子啊，可是我们父母呢总是牵挂啊，因为我们跟他有血缘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呢。因为我们过分的关心呢，就往往呢，就把他的一个自由跟他的自主啊性啊，就完全所掐折掉了啊。所以呢，今天呢，使得会很多的孩子会失落啊，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啊？他非常的彷徨啊，尤其到了青少年时期啊。所以呢，今天在这个生命教育这个历程上呢，我想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生命教育的一些那么最重要呢，我们都在加拿大，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叫做鲑鱼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鲑鱼啊？鲑鱼就是是一种很特别的鱼啊，它是从小呢是生长在这个山上啊，山上的源头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池塘里面，等于这么说啊。那么然后那个鲑鱼的妈妈呢，它就产卵啊，产卵以后呢，它鲑鱼的妈妈就会过世啊，过世了以后，这些小小鲑鱼孵出来以后呢，经过春天了，它小的池子里面呢在生长，但是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个池子不够了，它们就会主动的就会去寻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湖啊，他们就会游啊，要就游经过一些小溪啊，这样子游到一个湖里啊，他们就在湖里生长啊，在生长了这个几个月以后呢，就慢慢它又长得很大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生命的向往啊，就会往大海洋去跑啊，就往海洋跑，在往海洋跑的时候呢，就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河流，然后走到出海口，再走到那个海洋里面，甚至于到深水的海洋啊，甚至于到几乎要快要到北极啊，北极的那一些地方啊，非常北边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呢，生活啊，你要知道，他们原来是淡水的啊。在小的时候啊，等于说这些鱼的童年呢，都是淡水，在淡水的里面生活。一旦到了海洋的时候，就是咸水的生活啊。但是呢，它们能够在咸水生活里面生活了4、5年啊。那么这个鱼呢，就长得非常大啊。那么呢，而且呢，它们在海洋里面呢，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啊。找到自己的伴侣以后呢，然后它们就准备要做一个生命的传承啊，所以呢，他们就结伴同行啊，就是说他跟他的伴侣两个就会到了一定的时间的以后，他们就会回流啊，回流就是回到他原来的源头，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啊，就是非常的奇妙啊，就是这个鱼为什么会？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呢？那这个他们结伴同行的就等于夫妻了啊，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受就是在这个母体母这个吃的这个鱼啊，就是这个母体里面呢有很多的卵啊，他们要为了要产它的卵呢，延续它的下一代，它就必须它不能在海洋里生产啊，它必须要在这个产卵。 啊，就是它不能够阳光照不到它啊，它一定要在浅浅的池子里面产卵，所以要再回它下来的时候还可能比较顺着水啊来逆顺着水而往下流还容易啊。可是它要回来的时候，它要爬山啊，它要经过很多的搁浅浅滩啊，所以呢，所有的鲑鱼呢都一对一对的都往这个山上啊，从海洋啊一直到海边，然后到经过河流，经过浅滩，然后它经过有石头的抵挡的地方呢，它还会跳跃啊，它会跳跃啊，一跳过去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在加拿大呢就有机会呢去看这个鲑鱼回流的这种生命史啊，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激动啊，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说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啊，他们常常因为跳跃啊，要跳到高处啊，跳到更高的地方去产卵呢，那么常常把自己的生命就搁浅在啊，就是这个头破血流的啊，全身都是伤痕累累的，就在搁浅在这个这个岸边啊，有的因为他跳错了，跳得不准确啊，或者力气不够啊，他的营养不足啊，因为在他们回流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差不多有至少要3个月以上啊，但这3个月里面呢，他们是不吃不喝的啊。他们不吃不喝的，他们就是全心一意的要回到源头的目的，就是产卵啊，产卵。那么所以呢，你想想看啊，这么成群结队啊，到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时间到的时候，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鲑鱼呢，它都会往它的源头走啊，所以这个非常壮观啊，甚至于比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以色列人啊，从那个埃及啊回到这个从埃及啊，然后回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路程啊，非常的悲壮啊，因为沿路上啊，我们看到的那个河流两岸啊，有无数的鲑鱼呢，都因此而丧生啊，因此而这个被那个大老鹰啊，就把它的肉食呢，都抢夺一空啊，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气馁啊，每年总有几尾啊，只有只剩几尾鱼啊，会回到它的源头啊，然后他们就及时的产卵啊，产卵完了以后呢，那个卵就在搁浅在这个小石头旁或者是水草里面啊，等到了冬天过去，春天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他们回流的那个时间大概都是在秋天啊，九月、十月最厉害啊，十月的时候我们看得到这个悲壮的这种历史啊，希望有一天呢你们呢能够到加拿大来观光的时候呢这选择的时间是最好是秋天啊，就可以看到这种悲壮的这种故事啊，会让你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那么我大致上跟讲这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头呢，就是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呢，我们的人呢啊，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孩子没有自信心啊，没有一个对自己呢有一种自卑感，或者是有种胆怯啊，对人生呢没有一个充满的信心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给孩子呢做一个生命的，让他知道他从哪里来啊。好，那么我们就会给他很大的鼓舞。会给他很大的鼓舞啊，好比说我们跟他孩子说，你还没有出生啊，你就得了第一名啊，你得的第一名是胜过于这个地球上的人啊，是所有人里面的第一，这怎么精子啊？精子的比赛啊，就是说我有上亿的精子啊，同时啊来做一场赛跑啊，所以孩子他们喜欢游戏，喜欢比赛 啊，这就是这个源头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我们今天的生命来是多么不容易啊，是多少的精子来换回一个生命啊，就是其他的呢都已经被淘汰了啊，因为你得了第一名啊，所以你的生命应该是无穷的喜悦啊，非常的喜悦。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生日快乐，就是要吃蛋糕啊，做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庆祝我这个生日，这得来不容易啊，得来不容易。很多人只是要晓得这个吃蛋糕啊，而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他这个为什么要庆祝自己的生日。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要懂得感恩的话，那么这个生日是什么？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啊，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很可能母亲她是用她的生命来换回你的生命的啊。然后很多以过去的时候的母亲为了生孩子啊，是失去生命的人非常的多啊。那现在比较好啊，但是呢，多多少少啊，母亲当年怀她的痛苦啊，那么喜悦中加上的痛苦啊，这是辛苦跟痛苦啊，还有是出生的时候那种疼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让孩子去体会，去理解，或者是去让他能够让他有一种去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有的人呢过生日是快乐的，有人生日呢就是为了要怀念母亲或者纪念感恩母亲。所以我们常常中国人就说母亲节到了，或者是说我的生日到的时候，我要送一个红包给谁呢？给我的母亲啊，就是感恩他给我这个生命。那当然这个母亲里面还是包括了父亲的啊，包括了父亲的，有父亲的精子啊，才会在母亲的这个时候呢，你看，所以为什么人喜欢打球啊，因为我们人啊一出生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做游戏进入一个小小的球，那就是卵子啊，在卵子里面。那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埋在泥土里，也是埋在一个地球里啊，也是一个球啊。那么一出生开始呢，他就会去寻找什么呢？用嘴口腔去寻找妈妈的奶头啊，这是也就是一个球啊。所以孩子呢，这个玩球呢是一辈子啊，一生都会喜欢玩的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这样呢？这是我个人的诠释啊，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生，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出生，我从哪里来啊？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生啊，就是第一段就是我们的生啊，出生的时候，那么我应该了解我是在哪一年哪月哪日生，我的生日啊，我在哪里出生的，这是应该让你的幼小的孩子就要了解啊。那妈妈生我的时候怎么样，痛不痛呢？啊，生我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呢？还有我的名字是谁帮我取的呢？我的名字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就让他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让他自己怎么样。那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呢？那么我生下来的时候呢，我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割包皮的事情啊好，我为什么要割包皮啊？那谁帮我割的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在国外是很重视这个东西的，我们国内的人好像知道的人并不懂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啊。啊，那么我还有呢是有的人呢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出生时候呢有没有接受过这种洗礼啊？我是谁帮我受的洗啊？他说我穿是怎么样的衣服啊？就是让他能够回忆他刚刚开始生命开始的时候，把这一个段情境呢不要忽略掉啊。这样当然我们老师是没有办法啊告诉他的，只有父母啊。但是呢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啊，互相分享在我们的一些活动里来分享啊。那我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可爱吗？能不能找一些照片来看看啊？我喜欢 当初喜欢笑呢，还喜欢哭呢？那么我小的时候生过病吗？我生的是些什么病？那么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样对待我的呢？那么他也让他了解啊。那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能够从小给孩子有给他告诉他这些事情的话，他就会深深的留在他的脑海里来认识自己，也认识父母啊。这是幼儿期的时候。那儿童期呢？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也应该了解这个追忆他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那么就是做一些让这些孩子他会懂得去访问他的爸爸妈妈啊一些问题啊。我小的时候穿的时候，我出生以后穿什么鞋啊，穿什么衣服啊，那么我有没有打过包啊？是所谓包，打包就是一个襁褓啊，把包在襁褓上，甚至于有的拿一些绳子，一些带子把它捆起来啊，让它固定，不要让它有安全感啊。那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啊。那么现在的人呢，比较开放教育呢，可能就有那么，但是的确这个打包跟不打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这个小孩子的个性啊，跟他的那个。未来的发展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形啊。那么对他的他出生的时候睡什么床啊，那么他这个床还在不在呢？我小的时候，那我是出生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祝福呢？还是有一些什么什么，有的是送一些金锁片呐，一些什么什么，让他能够认识啊这些。这个时候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那么这就是生命教育啊。那么还有呢，我小的时候是吃奶嘴的呢，还是吃牛奶呢，还是吃妈妈奶呢？我吃不吃手呢？我爱不爱吃糖呢？这一类的啊，就是我穿过那种开裆裤吗？我有些什么特别的好可爱的衣服，那是谁送我的呢？怎么样啊？那这就是让他跟亲人的之间连结啊，有一种连结的这种效果啊。还有我妈妈有没有为我写日记呀？或者我自己有没有写日记啊？我有记录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很难忘的事情啊，哈。那么再算算看，我到底有几次过了几次生日呢？我生日快乐吗？那么然后呢，了解妈妈的受难日啊，在儿童期里面一定要让他知道妈妈当初生他的时候的一个情境。那么我想这个是儿童期啊。那少年期的时候呢，就让他享受到成长的喜悦啊。少年期呢，应该就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啊这个阶段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种自我省察的一个能力了啊。这个自我省察的时候，他就会思考说，哎，我是谁呢？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要往哪里去呢？我以后很可能他就关心到生跟死了啊。那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说他就会常常在想，我心里面有一些秘密啊，或者我心里有一些不公平啊，不平衡的事情呢，我有谁能够跟他倾诉呢？让他去思考这些问题啊。我发现我的身心有很大的变化了啊，那我知道我自己长大了，我能够独立了吗？我这是很高兴还是很害怕呢？就是这种成长的喜悦啊，就让他我们做老师的或者家长的就要带领他啊，去面对这些问题啊，让他甚至于跟他一起来探讨，或者是把自己的经验啊来传递给他。好比有的孩子他在这个少年期的时候，他变声音了啊，或者女孩子她月经来了，那么她就会很害怕，以为自己得病了啊，怎么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父母在这个之前呢，就应该给她一些这种观念啊，一些正确的一些做法跟甚至于说心理的建设跟卫生方面的一个建设啊都要做一个准备啊，在这个时候。那么还有呢，说认为说 我对我的未来呢，有没有充满了哪些希望啊？我希望我将来要做些什么呢？我的未来是梦想呢，还是理想呢？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去鼓励他，给他机会去想啊，跟探讨哈。哎，这个世界上谁最了解我呢？我最敬佩的人又是谁呢？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多给孩子读一些伟人的故事啊，就会比较好啊，就他就会依据一些伟人的。这个成长的故事或者童年的故事呢，来激励自己啊。那么还有呢，他也许会发现，诶，我常常会跟我自说自话啊，我会跟我自己心里的好像有一个我在说话哈。这个时候他会发现啊，所以另外一个我在跟我说话啊，他又是谁呢？他就会慢慢就发现人性啊，人性究竟是善呢还是恶呢？啊，都可以在这个时代少年时期就可以跟他慢慢的萌发出这些疑惑来啊。还有我是什么样的血型呢？我属于什么样的？我是属什么血型呢？还有我的本性是怎么样？是善良的呢？还是我本性比较恶呢？还是怎么样的？让他去慢慢的去自我审查啊，自我审查。那么，所以我们做老师呢，要引导。啊，要引导啊！那在青年期呢？我想你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啊，你的学生应该是在这个属于青年期了，从少年步向青年期啊。那么说青年期的时候呢，重点应该放在哪里？他要跟自己的心灵啊来对话啊，不光是思想啊。那么。也就是对跟自己的一个我啊，里面的内在的一个我呢，那经常要自己在互相的在思考，在那里互相的对话。那么对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什么呢？那就会产生一个我思故我在啊，所谓我思故我在，因为他去思考，他跟心灵对话，他就发现里面有个我啊，这个我呢，诶。原来不只是我一个表象的我，也里面有个内在的我啊，所以他说我是故我在啊。那么他会想些什么问题呢？说未出生之前呢，就是在我没有出生以前，我到底是谁呀？啊，他可能会有这种疑惑啊。现在我又是谁呢？那未来我又会做谁呢？啊，他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出来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善为好好的运用他这个疑惑啊，来引导他啊，让他去思考啊，让他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互相的分享，互相心灵上跟思想这种上的交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些孩子呢，他的生命呢就会。迸发出无穷的这种能量出来啊，这就是生命教育啊，这是生命教育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忽略的，认为这些东西有什么好讲头呢？啊，又既抽象又很遥远啊，我们就这认真把功课读好就好了，这成绩做好就好了，但是呢，人格、人性、人心灵、思想的教育呢，我觉得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啊，他还有呢，我成长在怎么样一个家庭里呢？我怎么样会到这个家庭来？我怎么样在这里？这是我的家庭是怎么样一个家庭呢？我现在处的时代又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我过得是很快乐吗？我在这个时代里，我是扮演那个，我发现我已经成年了啊，我已经好像慢慢长大了，我能够肯定自己了。我要对我的未来有一些计划跟希望了，我一定要做好准备来出发了啊！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那么我经常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了啊，那么能够领悟到我是故我在的意思啊，所谓我是故我在，其实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啊，一般的就是说，我去思考啊，我就发现哎。我才有我的存在啊，这个我呢，很可能还是表象的啊，表象的我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思故我在，就是我去思考呢，我用心的思考的话，哎，我就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我啊，有一个我存在，所以我不是光是我一个我啊，就有啊。那么还有一种层次呢，就是说我去思考啊，我就发现了这个我呢，就变成一个大我啊。 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呢，他们就会说，我去思考呢，上帝，我就发现上帝是在我的内心里面跟我同在的啊。那么有的人说，我去思考呢，我就等于可以说，佛就在我的心中啊，就是如果信佛的人啊，那么我们站在哲学家来讲的话，就是我去思考啊，就我就发现，我的内里面啊，我会见到我的本性，或者见到我的里面一个我，甚至于还有更多的我在里面啊。那么这个这个当然我只是点到为止啊。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些这个笛卡尔啊，笛卡尔的那个哲学的书啊，笛卡尔啊，就是一个哲学家啊，他是就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是他的他创出来的啊。好，那我想那么他就会想到，我对异性呢，就会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啊，渴望得到异性的朋友啊，所以这是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在初中刚刚初一的时候，这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对异性是很排斥的，非常非常敏感的，非常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变成仇人一样的啊。可是到了这个初二、初三以后呢，这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呢，他自然对这种异性就会这种好奇，所以我们老师呢就要对待他的是用正常的心，甚至于说理解的心啊，同理的心去对待他们啊，而不是严格的管制或者禁止或者是不准或者是或者甚至于说你要跟他谈恋爱的，而我们要辅导他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子呢来表达才是更高的层次，才是更有一种精神界的一种爱的表达出来啊，而不是光是用礼物啊或者用什么啦，我们用语言用歌声用什么都可以来表达的方式很多啊。所以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要给予他这么丰富的这种多彩的美丽的世界啊，是让他觉得生命啊最对这个异性的一种渴望啊。那么我们要给学生呢、就是经常是跟他可以跟他谈啊，如果他真的在这方面有了困扰或者怎么样，甚至于他很可能像您啊那么可爱的老师啊，很可能男生会对你有一种我们叫做察与同情啊，就是师生之间也会有一种产生一种爱啊。那么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形，有学生很爱你的时候呢，他可能表达的不对啊，表达的就非常肉麻啦，或者很不好啦，怎么样的话，那当然你就要辅导他啊，而不是大惊小怪，而是让他觉得老师也很荣幸被你怎么那么的喜欢啊。那么同样的，我也很喜欢你，但是呢，这种喜欢呢、让他知道跟一般的爱情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让他有一个理解啊，有一种分割啊，就是不同，有一点距离啊。那么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一个教育的立场啊，那么我喜欢你这个学生啊，同样你呢站在这个你学习的立场呢很宽稳，而且呢非常的感觉上非常的成长，非常的喜悦啊。那么这都是很正常，我们把它说破了，就不会有一些负面的事情产生啊。那么所以让他觉得是，我觉得生命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要选择他的人生，未来的人生要选择什么是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最有价值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很重要。这个充满了丰富多彩美丽的世界呢，促使我要认真地活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啊，做好我的生涯规划啊。我的生涯规划也，这个生涯规划怎么做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啊，将来就有时间你再来找我，再来给你讲详细一点，甚至于说在我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啊，在 ABCD 的 B。ABCD 的 B 里面啊，有一个第七吧，第六 第六还是第七啊，里面我是到大大陆里面到大陆去去做教育交流，以前啊15年前啊，那么我回来以后写了一个我往何处我往何处去，因为我退休了，我往何处去啊，那我就叙述我怎么样来做我的生涯规划啊，那个你可以做参考。那么然后呢人第八个人应不应该有宗教的信仰，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宗教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可以拿这个话题出来谈啊，我们该不该有宗教的信仰，为什么有的人要有宗教的信仰，宗教到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孩子从小就有宗教信仰，但是那个是随着父母的意愿的，他没有真正的啊，如果他有思想以后呢，他会有一段时间很矛盾很迷茫啊，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宗教呢，好像我并不是很喜欢，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寻找我的宗教呢，或者我根本不想要做宗教来帮助我啊，所以呢这个都可以的，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开放的去了解去认识啊去探讨啊，我觉得不要逃避，不要觉得哪个禁止说这个不可以谈不可以怎么样啊，因为大家都了解以后呢，他才会懂得哪一个种宗教是他追求的，是他需要的啊。我想这个是，还有对世界上来，他对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宗教，他知道多少呢？我想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啊，历史，我们上历史课里面会谈到很多宗教革命啊，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多多少少会有啊。那么还有我跟父母兄弟呢，除了血缘的关系之外呢，我对亲人应该负一点什么样的责任呢？啊，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感恩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又回到一种感恩的心里面。我们应该懂得我们成长的不容易。今天我马上要成人了，20岁了，快要20岁了。那么在这个20岁之前呢，我这一路走来嘛，父母为我们心含辛茹苦啊。那么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呢？那么我们是不是想飞走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呢？还是我们可以把父母一起带着走呢，或者我们还是有一些管道可以跟父母经常沟通呢，这些都可以来作为一个很好的探讨啊，很好。因为喜欢读书的孩子啊，常常我发现啊就比较自私啊，他比较自私，对不起我讲这个话，不知道也许你会不同的意见啊，就是会读书的人，因为父母都为了他要读书，什么事情都不让他做啊，什么都事情都让着他啊，都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书读好啊，所以呢他做人做事都比较差了，就常常会这样啊。所以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师啊，我们人师，我们生命教育的老师，我们就要那么在这方面去关照啊，就给予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照啊，给他啊。那这是我在我其实我是在2年前啊，我回台湾啊，我在台湾有办了一个有开了一个世界宗教博物馆啊，我就在世界宗教博物馆里做了半年的工作啊。那个时候为了要做教育部要做那个不是9年一贯，是12年一贯教育啊，12年一贯教育要推动12年一贯教育，而且尤其讲到生命教育啊，所以呢他们需要民间团体，我正好去宗教博物馆参观啊，结果呢认识了那边的人，他们看到我是老师，就要我过去帮他们来做这个研究啊，帮教育部做研究，也帮他们宗教里面的生命教育部，他们有个生命教育厅啊。那么这个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我就进去了，这没想到半年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做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教育部长人换掉了，结果这个研究计划没有成功啊，没有做成啊，那么他还要付我薪水，所以他们宗教博物馆刚刚开业没多久呢，生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继续用我啊，所以我在那边呢我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帮助，但是呢我没有给宗教博物馆跟教育部做到事。 是我这一生蛮遗憾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呢，我这些资料呢，我就都已经设计好要怎么样子来给他们发展他们的生命教育的一个大纲啊。那我这些大纲很多啊，很多，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我想这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有机会呢我还想跟你讲一个，就是那个有关于这个中国的文字啊，来用中国的文字啊，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八个字啊，来给孩子打下这个生命教育的基础啊。那么等下次你有时间呢，你可以随时可以到我们这个大教室来啊，到那个时候呢我跟您可以私下谈，也同样也可以再继续录一些音啊，录一些音摆在这个课表里面。那么我想这个课表呢您不能来听课我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呢我是鼓励你把这个我的课表里面的内容呢能够介绍给其他的老师，或者是说给你的学生，让他们，因为我内容非常的广泛啊，东西蛮多啊，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可能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抓起了啊，但是呢我想总是对有一些东西呢是为大家有益的，同样的你的课在里面一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不是看现在，我们看这个课表的未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东西呢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啊。那么这是我的一个最后的一点希望啊。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您呢也要去赶快，孩子回来了，没有去照顾他也不行啊，你还要去学校。那我们是不是要到这里？那您要不要最后讲几句话？我想我再给您我们做个结束啊，谢谢。